古今中外，
信手拈来，
深入浅出，
旁征博引，
化繁为简，
别开生面，
独辟蹊径啊，
妙趣横生。
梁冬、吴伯凡，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同学会，一期一会。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是小梁，对面是老吴。老吴你好。
大家好。
前两天啊，老吴给我看了一组数据，挺有意思的。虽然呢不一定非常准确，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能够很有意思的，能说明一个问题。第一个呢是关于中国的星巴克的消费者，说呢前两天有个新闻呢，说700万个星巴克会员接入支付宝。有一个作者就倒推了一下，假设10个人有一个是星巴克的会员，那换句话来说，中国喝星巴克的人也才7000万人。那我们一算中国的总人口14亿人的话呢，正好是1/20的人，就是说还有19%的人是没有喝过星巴克的。还有另外一个数据呢，说中国拥有有效英资普通护照人数呢是1.3亿本，也就是说基本上还有90%的中国人没有出过国。因为你出国一定要办护照嘛，对吧？
这里头还有很多
有护照，
有护照
但没出过，
没出过国。在这个 1.3 亿里头还有好多是这样的。
然后呢比如说我们都觉得应该大部分的人都坐过飞机了吧，其实不是的。原来在中国比如像东航的那个会员呢，白金卡会员呢才5000人。这么大的一个公司东航啊，整个白金卡才5000人。
这是特殊情况，特殊情况。
它是东航，
东航确实你不大可能说长期坐东航。
国航算是很多人坐了吧，它的白金卡才50000人。
对，我有一次在那排队啊，你知道别的队反而不长的，那白金卡那个队特别长。我当时在想，你这个里程永远在累积，那不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这个白金卡？本来它是一个快速通道，结果变成了一个慢速通道。当时我在想，得有多少人啊？其实算起来，就国航啊，也只有50000人。
所以他们曾经有个笑话，说为什么每一次飞机起飞之前都一定要有一个人讲怎么样去系安全带呀、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万一出现什么情况，颠簸的时候会怎么样啊？他说统计可能每一次飞机上都有一半的人是第一次坐飞机的。
你发现登机之前啊，上了飞机有很多人在自拍，我当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啊。
真的坐飞机是一件他们人生中很大的
里程碑。
你想想你第一次坐飞机是什么兴奋劲，你就
对对对对，真的是梦幻般的
体会到了庄子的俯瞰大地的感觉。逍遥游啊。那这几个
我30岁才第一次坐飞机。
真的、失敬失敬。我记得我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跟我妈从攀枝花去广州嘛，还第一次在昆明的某一个酒店住了一晚上，坐在席梦思上面呢、哇弹呐、就觉得这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但这个实际上也不远，也就是几十年前的事儿，20-30年前的。真的也就是20-30年前的事儿哈。那我在想一件事情，这几组数字的背后在说明什么？一方面呢，说明中国的这个市场的纵深度很大，这是显而易见可以说明的。但是也可能还说明另外一件事情，为什么以前大家都没有看到还有那么大的一群人在那里？是什么东西阻碍了这一切？看到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因为我们以前分类啊，特别习惯的都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3、4、5、6、7、8，这样呢，它很有道理。现在我发现这种分类真的是很耽误事儿。
为什么说传统的一到七线城市的分类方法并不能准确界定中国人的消费行为和趣味？创新为什么往往意味着超越固有的分类方法？怎样才能做出悄悄大卖的产品？欢迎收听东吴同学会，本期话题新分类下的新商机。
你发现所谓的一线城市啊，有好多生活方式、购买力、趣味，它跟四线、五线城市的人
印象当中、传统分类方法，你概念里面想象的那个城市的人，
他反而是有很大的重叠的
啊！
而且还有一个，你即使是在一线城市的一线人群
啊，
你仔细的看他，你发现他身上有好多很不一线的东西
啊。
所以有时候那种用的越顺手的那种概念呐、工具啊、分类方法呀、越顺手，就可能越粗暴。
对，这个事情呢，我90年代初啊，在广播学院读书的时候，恰好经历了这一个所谓的市场调查体系引入中国的阶段。那个时候呢，我们赚点零花钱嘛，在学校里面就搞那种市场调查的员，都是一群当年在欧美啊，或者是那些地方把调查公司和广告公司的那种调查方法引入中国。你看，
贝洛普方法，
对，类似于这样的。那个时候呢，实际上他忽略两件事情，第一呢，他把海外的这个方法直接引入过来呢，没有太多的改变，因为也不可能进行改变。
嗯。
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时候的中国的这个社会呢，也处在一个未发展期，但是呢，它滞留下了一些问题。就是现在看过来，当年很草率的引入的一些东西，今天呢却一直延续着。今天我们谈论就是当年那些很粗暴简单的那种方法，其实对中国这个丰富的国家和丰富的市场来说呢，可能已经早就落后了，但是还延续着。
对，查理芒格老说，你的工具箱里头的工具要足够的丰富，否则你的工具箱只有一件工具的时候，你就老是拿这个工具去应对所有的事情，手里拿把钉锤，见什么都是钉子。这里头最典型的就是那种分类法，我觉得那个分类法非常误人。正好呢，前两天我在想这个事的时候，突然回想起来我读过一篇文章，是一个美国的原来哈佛商业评论的一个编辑，他写的一本书里头一篇文章，他那里头有一句话说，解决今天的问题意味着超越昨天的分类方法。未来不会对犯了归类错误的人施以仁慈，旧的界限变得模糊而且相互交叉，与此同时新的解决方案又变得越来越富有创意和效力，旧分类不符合新形势的时候需要怎么办呢？一种是吧，出现的新的形式装进旧的类别里头，你看一看这会不会出现很多矛盾啊？对我冲击最大的是，有一年广州开亚运会的时候，公交车免费，有很多人坐公交车去机场看飞机，我就突然发现这个分类方法是就
北上广深，广州起码也算是准一线城市了，
不过正经的一线城市啊，是吧？另外呢，就是你可以发明新的分类方法。前一种方法就是把新形式装进旧分类，叫南辕北辙；另一种方法就叫创新。所以创新就意味着引入一种新的分类方法。
是的，
其实你在广州，你仔细的看，海珠区跟越秀区还是差别很大的。
就不要说那么多区了，光是天河区，天河区的整个的城中心有一些以前的老的那种所谓的农村
啊，
它本来是个农村，后来这城市化一下子就城中村了嘛，出来呢就是特别高档的商场，那个村子外面，一墙之隔里面呢，完全就跟大概70-80年代的时候，我们在广州，
就是广州、非洲、欧洲嘛，这三个东西嘛。
对，同时在一平方公里之内聚集着广州、非洲和欧洲的，同时各种业态，这是丰富的中国的一个体现哈。那我们今天回到这个主题上来，就是那个以前的那个分类方法呀，它其实是刚开始的时候，有些人就建立了某种学术体系，把它建立了逻辑，然后呢，就教育，受过教育之后呢，大家都这么用。
我觉得最近啊，有几个增长特别快的公司，他们的创新性就跟他们找到了一种新的分类方法有关系，
重新定义了阶层。
对，就是他们不再按传统的这个线性的划分，就是把所有的区域都放在一根数轴上，然后不同的地方呢就只在这条线性的数轴上排队。拿这种分类在对照现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的混乱，而且这种分类在今天变得甚至有一些滑稽了。
比如说好多年前吧，由于种种原因，我被迫做了一个娱乐节目，但是呢，当时呢就有一种下意识的观念，做娱乐节目的人呢一定是穿着那种休闲服，然后呢讲很多八卦的事情，都是年轻人喜欢看的。后来发现不是的，也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也挺喜欢娱乐的东西的。我偶尔在娱乐节目里面加点哲学东西呢，还吸引了一个叫吴伯凡的听众，是吧？因为我们俩认识其实是因为你看我做娱乐节目，
对
吧？那个时候是被迫的，就是说为了突破一个所谓的做娱乐的人比较 low 比较没文化的这个心理呢，就加点维根斯坦呐、加一点那个麦克鲁汉呐、什么的。后来呢，
但是你知道吧、这就是你的成功之处。
不是，那是、
你这无意当中冲破了这个分类。
对，
你说娱乐还串串烧，这种感觉就好像说只有特别年轻的人，你看撸串的人
啊，对，
有娱乐的人， 你一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马上就会想当然的想到一个
发现城市青年。
其实完全是不是这样，就是有很多人，人家听的叫生者得其生，浅者得其浅，用一个什么三棱镜一折射的话，其实那里头有好多东西。
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是把很多的这个电影学还有社会学人类学的东西引入到一个娱乐节目里面。我举这个例子不是回溯往年的，是我那个时候无意之中接触了一件事情，我就发现呢，实际上很多知识分子吧，他也爱了解一些八卦，但是呢他的趣味不在那儿，他的趣味是看了这个八卦之后呢，他还有一点点别的东西的思考。那么你就突破了以前的对于所谓的娱乐的固定的分类的思维模式，
刻板的那种
看娱乐的人的那个思维印象啊。
现在有好多退休的人爱看什么《非诚勿扰》这一类的相亲节目
啊，他其实把它当社会节目来看的。
对，
因为每个人都在里面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
我见过很多的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人是那个《非诚勿扰》的粉丝
啊。我就是陪我爸看嘛，我本来从来不看那个节目的，就是为了陪我爸妈看。但是呢，这个背后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我们要打破以前的一种很结构化的很线性的一种分类方法，它其实叫成见。你把它打破了之后呢，就获得了一种新的自由。其实你刚才引出那句话是获得一种叫我们称之为叫新的自由。重新用一个新的分类方法去切，横看成岭侧成峰。
对，前两天读一篇文章，他说有时候你换一种观察角度，有些让你特别困惑的事情一下子就明白了。比如说你看像中东有些石油国家，还有俄罗斯，他们的经济，看不懂是怎么回事。原因呢很简单，很可能你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国家了。你换一个角度，有个人提出了一个看法，说像沙特啊，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其实是一种假装成国家的大型加油站。
怎么说？
它的经济状况，它的周期，你把它按加油站的逻辑去分析的话，反而把它的
看到本质，
看到本质了啊！像迪拜那种地方，他在干一件什么事情呢？是在加油站周围搞一些商业，就光卖石油太单调了，他也很不稳定，没有
安全感
啊！所以呢，他就逐渐的，他流量大了以后，他就利用这个流量重新，他想培植出第二条曲线出来。俄罗斯呢，在这一点上还不如一些中东国家。
这个就引发另外一个数据，原来在中国最大的超市连锁店，你知道什么？不是什么 7-Eleven、OK 便利店，什么都不是，而是中国石油旗下的那个加油站的那个便利店，叫易捷还是叫什么的？有25,000家，是中国最大体量的。其实就引述回来说，有很多东西嘛，我们被我们自己不知道哪里来的成见蒙蔽了，而这个成见，因为你没有意识到它是成见，所以它对你的影响反而隐藏的巨大的障碍力。
这个在《南海战略》那本书里头，把这种现象叫做行业习俗，就是这个习俗啊，是你一进到这里头来，大家就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也觉得这没有什么好质疑的，你就按照这个习俗去做调查、做决策、去经营，然后呢，你会觉得很难受，但是你只是在想，这个难受肯定是跟我自己哪些东西有关，不知道跟这个分类有什么关系。那个太阳马戏团，它就是从这种分类当中获得了自由，获得了解放，
打破这种分类之后是吧，获得了新的自由。
对，就是那个马戏团本质其实不是马戏，而是娱乐。
因为中国人有象形思维，或者人类都有这种事，马戏呢就没有马叫马戏嘛，是不一定的。稍事休息，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同学会。
中国的所谓高净值人群有哪四个特征？为什么说每个人其实都是一支队伍？什么是所谓的舒适策略？为什么说市账易消，理账难除？欢迎继续收听东吴同学会，本期话题：新分类下的新商机。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是小梁，对面是老吴。老吴你好。
大家好。
刚才老吴呢讲到了马戏团是吧，马戏团一定要有马戏吗？或者马戏才一定是主流吗？不一定，有一匹马其他人玩也叫马戏团，对吧？
马戏团其实没什么马的，
甚至没有马也可以做马戏团。
大型动物，后来这个太阳马戏团之所以厉害的是，他觉得连这个 大型动物都是不必要的，人们到这个地方来就是要娱乐。而且马戏团是极低频的娱乐，人一辈子，我不说过吗，你有幸看马戏的话也只看两次，一次是爸爸带你去，第二次是你带
儿子
去，就这两次一辈子啊。但运输成本、饲养驯化成本都非常高，还要有什么明星，大量的固定成本使得你的利润空间极小。后来人家先把所谓的固定成本，其实并不一定是天经地义的，把它给抽掉啊，只用一些很小的动物。过去呢是人陪着动物玩，后来它变成动物陪着人玩，经常换很多演员，偶尔用那些动物来点缀，一下子就变成就是这个季度的太阳马戏团的节目和下个季度的都不一样，而不像以前几十年不变，所以导致很多人不是一辈子看两次，一年看两次。后来正是因为这个分类它打破以后，它一下子就起来了。
所以呢，就是有些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些问题它破例的时候呢，你觉得它是一个个案，后来其实发现是我们自己的内心的障碍影响的。有一天我跟一个在中国挺受尊重的而且很资深的企业家一起吃饭，他跟我讲说他喜欢刷抖音和看今日头条，我觉得他绝对不会是看那种的人。那我说我都不看，你怎么看呢？他说我当然要看了，我看了我要知道这个年轻人在干什么。就对于他来说，他一辈子都保持着他小的时候那种好奇心，哪怕他现在已经六七十岁七十岁了，他仍然喜欢看抖音上面，而且是看抖音里面很多你觉得绝对不是他这个阶层的人看的东西他也看。
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他驯化抖音他把抖音当成是一个很危险的跟蛇一样的，弄得不好玩的时候他会咬你一口。至少是什么抖音一分钟世上一千年嘛，有时候你一刷就几个小时就过去了。但他把它驯化成为他所用的，有一批这样的人所以这就打破了一个我们的刻板的印象，就是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不是的，就是很多的人你用固定的标签固定的分类方法你是没办法给他定位的。反过来一个人他会呈现出在不同的场景下的完全不同的面相。我觉得最近的像拼多多也好，今日头条也好，他们都打破了一个传统的那种分类。
比如你说的黄峥说他妈的那个事情，
没有，对，妈妈
黄峥是拼多多的创始人啊。
黄峥说，我妈妈应该算是一个有钱的妈妈嘛，但是她长期的生活习惯已经让她形成了一套价值观念在消费的时候，这套价值观念是挥之不去的。比如说，2公里以内他不打滴滴，不叫出租车，他觉得太浪费了。就那个起步价还没有消耗完呢，我就下车了，太贵了，他愿意坐公交车。但是他要黄峥给他买最好的最顶配的那个手机，因为他天天他要玩那个东西，那个一点没有浪费的感觉的。所以你如果按通常的那个分类，这是一个绝对的高净值人群吧。可是你以为高净值人群要做的那些事他不做啊，这种现象很多。我过去说中国的高净值人群正好有四个特性，就是易变性。比如说一个拆二代，就是因为拆迁突然致富的，不是前些年爆出一个人开捷豹呢，开黑车吗？那时候还没滴滴的时候，后来记者采访你为什么开着捷豹呢跑黑车呢，他说我突然有了那么多钱，我想买一辆好车，别人说是这种车很酷，我就买了，然后一个月之内我把我的亲戚朋友全拜访完了，让他们都欣赏了我的车以后，我发现我没什么事干，我只好还回来拉黑车。所以它是易变性啊，模糊性啊，复杂性，不确定性。那种通常的西方的那种理财方法所定义的那种高净值人群跟这些人不搭界。
我有一个学生啊，是做那个韩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化妆品，他给我讲了一个他们的最近的在中国市场上的消费者洞察，特别有意思。他说在韩国啊，这化妆品呢分成很多阶层的，就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价值观的人，什么样的年龄层，尤其化妆品嘛，它的年龄层的分得很细的。结果发现呢，在中国呢，那些三十多岁以上的那些眼霜啊、面霜啊，而且价格定义的很贵的呢，在中国居然有大批的中学生在用。他们吓坏了，他说怎么会有这么多中学生在用呢？他说后来发现呢，现在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是完全流变的，这些人呢在网上呢，他们有消费能力，可能父母也给他钱吧，然后呢攀比，就说这个东西最贵，大家都在用这个，于是呢这让他们搞得很混乱，都不知道找什么样的人来做代言人。
我们有时候人在消费的时候会用一种叫想象的圈层来 指导自己的消费。
对，
往往整个消费人群当中真正占大份额的并不是那个圈层的人，只有不是那个圈层的人，他就特别喜欢受想象力的蛊惑，通过使用来让自己相信和让别人相信自己在那个圈层里。
有一天有个朋友请我吃饭，应该是对我很尊重，做了很多的这个准备，请我呢去北京家很高档的素菜馆吃饭，很高级。
我都知道你是哪儿
啊，很高级。然后呢，吃完了以后呢，就是
一进去烟雾弥漫，
对对对对，
一进去那个像到了那个什么水
禅师洞，那里面的那些服务员个个都穿着跟禅师洞里面的妖精一样，吃的我很难受。然后呢，也没法说。人家还挺尊重的，吃完出来之后呢没吃饱。我的隔壁的
我知道那个店啊，旁边就有好多那种
卤煮肥肠。我就在旁边的卤煮肥肠吃了，就是你知道吗，上一秒钟我们拜拜拜拜拜拜，你们送我出来，人家还鞠躬啊行礼啊，然后我就转到旁边的卤煮肥肠吃，然后他们出来之后看见我了，你知道。你知道当时他们走过那个餐厅看见我在里面吃肥肠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吗？我也愣在那儿，他们也愣在那儿。我赶紧把他们拉进来，我告诉他说，那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我，我刚才没吃饱，对不起。我大家都相看泪眼。但我觉得我不能举别人的例子，我举我的例子，就是说我身上其实也非常充分的体现出了这个社会性格的多样性。
嗯
啊，咱也不是不可以去那种地方吃素菜，但是骨子深处还是有这一部分在。
我们以前不讲过一期节目叫人是一支队伍嘛？
啊，
其实你觉得你是一个人，实际上你是一个队伍，这个队伍里头什么人都有，他在不同的场景下那一面的原型就会出来。而通常呢我们就会说定义这是个什么人，一下就觉得他是一个单一的可以非常准确的对他进行定位的。所以我现在越来越怀疑传统的定位理论了。
这我想起以前周立波和郭德纲的一个讨论，周立波说我们是喝咖啡的，他们是吃大蒜的，人家郭德纲说我们是就着大蒜喝咖啡的。是吧，就是我们其实对一个人的定义其实是很容易把它概念化的，这样的话呢让我们产生一种方便感，但其实呢这恰好是我们最重要的内心的囚笼。
对，其实是一种叫舒适策略。就我们在认知的时候不自觉的都会寻找舒适策略。因为这样方便嘛，你使用起来驾轻就熟，只要驾轻就熟就都是包含着危险的。比如说今日头条，它的成功其实是废除了总编辑思维的那种成功。就所谓总编辑当然只是一个符号了，就是说自上而下的由内行替你进行分类啊加工以后把一个东西喂给你。由此呢可以推演出一个好像是做媒体的铁律，就是你这边的加工越细，产品的质量就越高，然后用户
的品质高啊。
其实不是这样的，
其实比如说这样去头条就有这样的一个例子，请了一堆很贵的各大新闻院校啊各个媒体里面的精英编的内容，没人他们看，结果有一天呢他们把一个教广场舞的一个视频全网推送，打开率10%，很可怕呀，10%，大部分的内容是1%以上就很了不起来的。那说明什么呢？说明有许多他们以前认为绝对不会看广场舞的人其实也看了，这里面可能包含了很多的学者啊，像吴老师这样的学者啊，还有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味道者啊，都在看广场舞，这种人其实才是真正的人性。
有一个品牌啊，就是我刚才提到那个文章里头提了一品牌，我仔细一查还真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个暗文化。暗文化就是它本来就存在而且规模还很大，但是我从来不知道。
你的傲慢与偏见忽略了这一切。
真的不是傲慢与偏见，就是无知。
失敬失敬啊，吴老师。
一个叫酒什么的
啊，
一个品牌，它以什么著称呢？叫小镇贵妇。我们以前讲到过小镇青年，但是其实小镇青年里头我们忽略了在里头夹杂着有一个更小众的人群叫小镇贵妇。他们生活在三线以下城市里头，他可能是那个地方经济实力最强的人
啊，消费意愿最强，消费能力也最强，关键是消费品味还挺强的人，是吧？
人家就有那种通俗化的界面很友好的适合于这个小镇的购买力很强的人 购买的，虽然在奢侈品的名单里头肯定是没有它的，但是在他们眼里头那就是真正的奢侈品。
嗯，
就这么一个品牌。
嗯，
我看了这家公司的，是一家上市公司。
嗯，
业绩非常好。
嗯，
啊，它其实是小镇里头的奢侈品。
嗯
嗯，就通常的分类，奢侈品肯定只有一线、二线，顶多三线的人才会购买的。
嗯，
不对，你如果你被这个分类给束缚了的话，你就不可能做出真正能够悄悄大卖的产品。
嗯，就是中国这些年其实已经悄悄的很多很成功的，每一个行业里面都有一些很好的企业，他们在不动声色的意识到了要穿透以前的这个所谓的定位和阶层分析的这些意识，把他们的产品呢以一种更有效的方式渗透到了各个领域里面去。而这种渗透呢其实还挺成功的。其实它的背后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是你重新要获得自由的方法是来自于哪里，就是打破你以前的内心里面的那个很简单化的那个分类方法，
就是那种刻板的既定的，不加思索就认为是对的那样一套思维方法、思维模式。
嗯
啊，有时候就是那个一旦打破，天地为之一宽。
嗯，
你打不破，永远是在这个牢笼里头。
嗯，就像我开了一个专业的睡眠诊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想怎么去解决人家失眠的问题。后来呢，我请教了一位朋友，他说你这个想法有一个问题。
嗯，
最大的问题是，你知道中国总共有多少人失眠吗？我说大概不到10%几吧。他说你知道为了失眠而愿意专门去看病的人有多少呢？我说可能不到1%吧。他说这就是问题了。其实你做了一个很小的市场，你为什么不能够换一个角度，帮助每一个人都睡得更好呢？如果你重新定义，让每一个人内心里面都想睡好觉的这个欲望被激发起来的时候，你可能你走的根本就不是医疗这条线，你可能是个饮料，你可能是一个代餐品，甚至有可能是个面膜这样的东西。
嗯，
这件事情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他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一旦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专业，你之前的所有的想象，你对某些事情的固定，你以为你在做细分，其实你忽略了每一个人都有那样一个心理切片。
这叔本华说的，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看到的世界当成是世界的全部。
嗯，
尤其是什么，尤其外在的障碍容易除，里障难消。啊，这个里障啊，就深潜在你内心的那障碍，你都不知道它是障碍。这个障碍使得你连突破它的意识都没有，
叫所知障嘛。所以越专业的人越有可能深深的被自己的知识禁锢在了自己的知识的囚笼里。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们下期仍然一期一会。